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二部分，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拉罕弟兄1957年8月25日星期天晚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二部分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70825E，历时55分钟。那先来并查考圣经，那这样他就能够比较看出那个是不是真理，他借着旧约认定这是真理。那保罗是一个精通旧约的学者，多少人知道这点？他受教于当时最著名的杰出学者加马列的门下。保罗精通旧约。那我今早说过，我认为他第一次受到震动是目击了斯蒂凡的死，那一定有什么东西抓住了保罗，因为在他所有的书信里他不断地提到说我不配，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直到死地，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但神却有不同的看法，他是当时最有能力的人之一。看使徒保罗，伟大的使徒，身穿光明公义的礼服，诗人这么说的。当我们全体在那边相会，那时必定会发出呐喊。在那伟大的日子，我将看到他接受殉教者的冠冕和殉教者的奖赏。前不久我拿着一支笔站在他写下了这些书信的地方，当时他们砍下了他的头，把他扔进了下水道，顺下水道冲走了。那这个犹太人说，我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印记，我在以弗所与那些的野兽征战，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那些爱慕的显现的人。我多么爱那些的话，我想要被列在那些人当中。我们过去常唱一首歌，你愿列在他羊圈之中吗？你愿列在他羊圈之中吗？要毫无瑕疵警醒等候那将要来的迹象，他一定会再来临的。我要成为他们中的一个。那作者继续写道，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就是我们今早讲的第二节说，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即我们发现天使是什么，就是先知。神多次小于呢，你不能弄出自己的想法，只有圣经。那第一章第一章第一节说，神既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小于列祖。那现在他在这里又说，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天使是什么意思？就是使者。如果神恩高使者，那么如果我们被恩高，我们就是神的使者，我们就是给这世界的使者，是天上来的大使。承认我们是寄居的和客旅，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只是在寻求一座将来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我们不把财宝积在这地上，在地上贼会来偷，虫子会咬，会生锈腐烂，我们积财宝在天上，那里有耶稣坐在至大者的右边。何等荣耀和美妙的事情啊！因为我们知道我心所望别无根基，只有救主流血公义。当我魂周围一切见失，他仍是我盼望安慰，立在基督磐石坚固，取根基全是沙土，取根基全是沙土。奈利·佩罗尼勒在受逼迫时写的这首歌有多美啊！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实的，神的使者说出神的道就立定了，凡 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如果我们不听那从天上说话的基督，那现在注意，怎能陶醉呢？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想想吧，这救恩起初是主亲自讲的，基督开始了他的工作，他怎么做的？我们看看呢，他是那么柔和谦卑，他不像一个神学家那样伟大引人注目，他谦卑温柔柔和，他不是一个大能的传道人，在街上听不到他的声音，但约翰出场时却像一头吼叫的狮子。他是一个传道人，耶稣出来时不像一头吼叫的狮子，但是神却与他同工来证实这道。神与基督同在，彼得在五旬节那天说，以色列人和住在犹太的人呢，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你们都是这些事的见证人。注意的是如何把他们逼到无路可退，你们应该知道他。耶稣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人呢，你们出去看见太阳发红又发暗，你们就说天气要变坏了。如果天空明朗阳光灿烂，你们就说天气要变好了。你们能辨别天空的迹象，却不能辨别这时代的迹象。你们若是认识我，也就能认识我的日子了。哦，他今晚也是在何等的呼喊，他的灵通过他的传道人喊道，那时辰近了。我们能辨别，我们注意到原子弹，我们知道谁要取代克拉克盖伯的地位，谁要做这做那或做别的，或谁要成为副总统，我们对那些事感兴趣，却不能辨别这时代的迹象。我们处在末世了，那什么，我们如此的关心下一期的电视剧是什么，按照 Susie 下一步要干什么了，或者那个女人的名字是什么，还有亚瑟和戈斐将要去哪里，那他下一次要讲什么样的笑话呢？我们作为基督徒脑子里塞满了这些无聊的东西，我们本该在某处祷告和查考圣经啊，辨认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的迹象。大多时候是软弱的讲台造成了这种情况，是的，讲台上没有传讲出福音的真理，我们将不得不在将来的日子对这些事情交代。我们不可以忽略任何的事情，我们在这伯纳汉堂的人们看到神迹奇事和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知道我们若把时间花在其他事情上，而忽略了听主耶稣的声音，那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第三节是第四节，今早我们是讲到第四节结束的。神同他们做见证，哦，神同他们做见证，那罪听神的道，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什么是百般的异能？什么是百般？百般的意思就是很多，神用很多的异能来做见证。吼吼，神呢，我相信这会渗透到你们的心里面。注意，我是你们的牧师之一，哪有这些的那位弟兄，我想要你们记下这一点。圣经说，若你们中间有人兴起他说的如此如此的话却没有成就，就不要听他，因为这不是我说的。但如果他奉我的名说话，所说的应验了，那就要听他的。阿们。因为我与那先知或传道人同在，或不管他是谁，如果他所说的应验了，就要听他的。那朋友们，让我们来听他，圣灵在我们中间说话，显出百般的异能神迹和奇事， 让我们不要把它当作普通的事件忽略过去，让我们记住那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耶稣基督在确认他的道。我们必须这么做，哦，请这么做，要留意，把其他一切都放在第二位上，甚至你的家、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孩子们，不管是什么都摆在第二位，把神摆在第一位。你说巴拉迪就超过我的孩子们，超过任何的东西，把神摆在第一位，让他去守卫。一天，以利亚从山上下来，他是一位天使，一位使者，神高的使者。他发现一位寡妇捡了两根柴，他对寡妇说：“去给我烤一个饼，拿点水来。”有人说：“我可以对你起誓，我只有一点饼，是只有一点面，做张薄饼，只有一点油，用来和面。那我现在找了两根柴。”那古老的印第安人生火的方法就是把柴交叉摆放，在中间点着，不停的加柴。那我经常用这种的方法生火。他说：“现在我要为我和我的孩子烤张饼。”那我们吃完了，死就死吧。当时已经有三年半的干旱，到处都没有水。那位坚定的老先知看着那妇人的脸说：“去先为我做一个饼。一个人怎么能叫一个饿得要死了的寡妇先给他吃呢？”他怎么说的？因为主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短缺，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神第一位，他就去做了一个小饼，拿来给先知，然后回去做了一个又一个的饼，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缺短，直到神降雨在地上。他把神放在儿女们之上，他把神摆在别的任何东西之上，他先求神的国。神必须在你的心里去守卫，在你的生活里去守卫，在你所做的一切事上或任何的情况下都去守卫。神必须要去守卫，他不想要去第二位，他不应该去第二位，他应该是最好的、最先的，配得我们的一切，他配得这一切。他的圣名是应当称颂的。神又按自己的旨意，不是人说什么、教会说什么，而是神的旨意说什么，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他赐下见证。哦，我们需要神的旨意，而不是讨你邻居的欢心，不是讨你孩子们的欢心，也不是讨你丈夫或你妻子的欢心，而是要寻求神的旨意。你先这么做，然后其他的一切，你妻子的意愿、儿女的意愿，就会顺理成章的成就了。但要把神放在第一位。现在注意，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来管辖。另外，在天上服役的那些伟大天使，那加百列、米迦勒、阴沉，以及天上千千万万的天使，或地上成百上千的天使，所有的人，他从没有让任何一个来掌管我们所说的将来的世界，一个也没有。神从来没有说过以赛亚你要掌管世界，神从来没有把世界交给以利亚掌管，神也没有把世界交给加百列或任何天使或其他服役的灵来掌管。注意他所说的， 保罗仍然在高举基督。我们所说的，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那如果你想要读的话，是在诗篇八章四到六节大卫说的。那在这里他说大卫是什么，那这就是就在这儿证明了我们今早所讲有关先知的事是正确的。他说但有一位天使在经上某处说，大卫这位神的使者就是神的天使，因为大卫就是神的一个使者。天使大卫在诗篇里说，你叫他比天上的天使微小一点，因为天使说神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好让神能赐给他冠冕，他会因受苦并尝此味而再享尊荣，这样神就能叫他承受世上的万有。那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节我们来读一下，耶稣被钉十字架并在第三天复活，他见了他的门徒并差派他们去普天下传福音给万民听。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天上所有的权柄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那什么，人和神合一了，罗格斯成了肉身，被杀为我们称义复活，然后是被恩膏的以马内利直到永永远远。神改变了他居住的地方，从天上的宝座去到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心里，永远活着作王。神在基督里，他是那灵最终的安息之所。那灵曾经待在一个会幕里，你们知道那个，在一个帐幕下，所罗门为神建了圣殿，其实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殿宇。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在使徒行传第七章那里，斯蒂凡说，他说他们都预先看见了这点，他们为神造了帐幕，摩西造了帐幕并把约柜放在那里，但神是坐在施恩座上，他不住在那儿。好的，那么你曾给我预备的身体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造得比天使微小一点，以便能尝死味，那不是别的，那是至高者基督，和平的君，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宇宙中众星的创造者。哦，神啊，他成了比他的创造物还微小的，这样他就能够拯救人类无家可归的无依无靠的人类，并赐给他们一个在天上的家。他离开了天上的荣耀，他离开了所能称为的至高之名，当他在地上时，人们给了他一个他们所能给的最低贱的名。说了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私生子，生在马槽里，用一块牛背轭上的破布包着，无处可去，无家可归，被人称作别西卜，鬼王，他被虐待，被人吐唾沫，被人嘲笑，被人弃绝，去到最底层，降卑与最低贱的妓女为伍，那就是人类对他所做的。但是神将他升到至高处，以至于要低头来看天空。人们给他最低的座位，给他最差的位置，最低贱的名字，但神使他升高，并给了他最高的位置，最大的名字，那就是人对待神的儿子和神对待神的儿子的区别。他降卑使我们可以升高，他成为我们使我们可以借着他的恩典成为他，他到无家可归的人那里，自己却成为无家可归的，使我们可以拥有一个家， 到了病人那里，自己却得病，使我们可以得医治；到了罪人那里，自己成了罪，让我们能得救。难怪他要被高举，难怪他今晚配得一切。神高举了他，天上和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他。当他成就了他在这地上的工作，他来到地上，他一来到，陈仙就宣告了他是神的儿子。他震动了一切他所接触到的魔鬼。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魔鬼站立发抖，在他面前祈求怜悯。薛的先生，地狱的一切都知道他是谁。他谦卑地走着，在下雨的夜里，他连个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他所造的动物，天空的飞鸟有窝，狐狸有洞，而人子却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的确是这样，他成了罪，成为卑贱和被遗弃的。但魔鬼知道的是谁，他们祈求他的怜悯。他们说，我们的时候还没有到，你就来叫我们受苦吗？那些传道人称他为别西卜，算命的，魔鬼却称他为永生神的儿子，并祈求他的怜悯。哦，巴不得我们在这里听一下，你究竟是谁呢？你得到的那份工作有什么意义呢？我们拥有的那座房子有什么意义呢？我们拥有的汽车有什么意思呢？漂亮的女孩子，你们都很时髦，你现在拥有的好看的外表有什么用呢？你们年轻的男孩头发油光锃亮，肩膀笔挺，但有一天当驼背的年龄到了，你们都会弯腰驼背的。但主是应当称颂的，你有了一个已经重生的魂，你将永永远远的活着，因为他成了你，使你可以借着他的恩典成为他，为你预备一个地方。或我们这些以为自己有几套换洗衣服的，家里有了一些杂货的人，我们是什么呢？神一下子就可以拿走，你的呼吸都掌握在他的手里。他在我们中间医治病人，宣告说预言，每次都是完美的。关怀被治，甚至在我们中间使一条死了的小鱼复活。这说明耶和华在我们周围，耶和华在我们心里，那伟大全能的自由拥有者。他死的时候，人们以为制服了他，他下到了地狱里。他被钉十字架的那天，他离开了地上，去到了一些失丧者的地方。圣经说的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魂体，就是那从前在挪亚的日子神容忍的时候不悔改的人。他死的时候，他的灵离开了他，他又成了罗格斯。我看到他说，我从神那里来，要回到神那里去。神是那在旷野里引导以色列儿女的火柱。当他在地上的时候，当他死了，他又变回一道光。保罗看见了他，他是一道光，其他的人都没有看见的。他们看到保罗倒下，有什么东西击中了他，那是一道光。保罗说，我逼迫的谁呢？耶稣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要逼迫我？保罗说，你是谁？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用脚踢刺是难的。然后保罗去查考那道光，保罗回到圣经里，找出了那道光是什么。他写了这封信，他是同一位耶和华，同样的光在旷野与以色列人同在。当彼得在监狱里时，他也是进到监狱并打开牢门的那道光。因着他的恩典，任何人都没有借口。哦，巴不得他们的忘记这些没有文化的使者，记住，这不是使者，乃是信息。他再次以火柱的形式下来与我们同在，他带着同样的神迹奇事在运行，一点也没有超出圣经，而是完全与圣经一致，顺服在他的道理，带出他的荣耀，显出他的能力。他的圣名是应当称颂的。我知道你肯定觉得我是疯了，但是哦，那蒙福的永恒安息就在我的魂里。尽管有狂风巨浪，但我锚定在他的幔子里， 我们看到他死的时候，甚至连月亮都神经衰弱了，太阳在正午就落下去了，他去到了那些失丧之人所在的地方，他敲门，门就开了。圣经说他在地上死了之后，他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魂体，就是那从前在挪亚的日子神容忍的时候不悔改的人。我的弟兄姐妹，他死了，他在地上的工作成就了，但是他还在工作，他今晚仍然在工作。阿们。他敲击那些失丧之人的门，圣经说的这么做了。他作证说，我是女人的后裔，我就是亚当所说的那一位，我是以诺所说的要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的那一位，我是永生神的儿子。你们在所赐的恩典之日犯罪失丧了，但是天使以诺、挪亚对你们预言过，我必须要来成就神圣经里的一切话，我作为一个见证人来这失丧者之地。他向他们传道，他去到了地狱里，直接下到地狱的门口，敲了门，魔鬼开了门，对他说，我现在抓住你了。他从魔鬼身上一把夺过钥匙来说，魔鬼，你诈骗的够久了，这圣经里边记载的，我们很快就会讲到的，你诈骗了很久，但是我要来接管了。他把那些钥匙夺过来，把魔鬼踢回地狱，关上门，进到里面接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那些在坟墓里睡了的圣徒。第三天的复活时，他们也与他一起复活了。哦，哈利路亚！难怪神说，降生他爱我，受死的救我，埋葬的洗净我的罪，复活的是我永远白白的诚意。某日他要再来，哦，荣耀之日。哦，福哉神爱的纽带，将我们的心连在基督徒的交通中。当他复活时，他还没有完工，他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的。圣经说的升上高天，将各样的赏赐赏给人，在地球上方笼罩着一种黑暗、阴森、死气沉沉、令人厌烦的气氛。祷告不能上到天庭，因为赎罪祭还没有献上，但是他把那幔子撕开了，他打开了道路，他打破了疾病的幔子，他打破了罪的幔子，他打破了忧虑的幔子，他打破了沮丧的幔子，他打破了一切的幔子，为客旅们打开了通向王那里的大路。哦，他越过了月亮和星辰，不断的向上，在他的身后跟随着旧约的圣徒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等等，他们直接去到了诸天之上。当他们离那座城还很远时，我能看见他们举目观看，亚伯拉罕说，那正是我渴望见到的城。哦，以撒过来，雅各过来。哦，我们在地上是寄居的，是客旅，但这就是那城，这就是我们一直等候的城。圣经说，他们喊着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将进来。城门背后的天使们对跟随他的天使喊道，荣耀的王是谁呢？外面的天使就是先知们说，是万军之耶和华，战场上的大能者。于是他们就按住门钮，大门就打开了。这位得胜者走过中间的街道，他得胜了，旧约的圣徒们跟随着他，他坐到了宝座上，说，父啊，这就是他们，他们是你的。父说，你上到这里来坐下，等我是你仇敌，做你的脚凳。我们继续向下读，就可以找到这些经文。好了，听着，那我们继续第八节，好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伏他，就没有一样不伏他的了。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 都服他，那是死亡。我们看到死亡还没有服他，因为我们还在死亡。我们看到死亡为第九节唯见耶稣，阿们。注意，唯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了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为什么他成为比天使小一点？这样他就能尝死味。他必须死，他必须受死。注意这里朋友，永远不要忘记这里。当耶稣向着山上走去时，死亡就绕着他的头风风叫。让我们看一看2000年前耶路撒冷的图画，你怎能拒绝他呢？我听见一个声音传过街道，那什么，那是某个东西的撞击声。一个笨重的十字架走了出来，走出了大马士革的城门，撞击着那些的鹅卵石，那些大鹅卵石现在仍然在那里，撞击在这些的鹅卵石上，砰砰的响。我可以看见的沿街洒下的鲜血，那什么，是一个从没有做过坏事只是做好事的人。人们瞎了眼，他们不认识的，他们认不出来的。你说瞎眼了，他们不是有视力吗？你可以有视力却是瞎眼的，你相信吗？圣经这么说的。记得伊丽莎在多摊的事吗？他出去让人们的眼瞎了，说跟我走吧，他们对他视而不见。今晚世人也瞎了眼。某个不相信神的医治的教会，有一次有个人走过来对我说，让我瞎眼吧，让我瞎眼吧。那是在莱特弟兄的家里，他说让我瞎眼吧。说有一次保罗就让一个人瞎眼了，你让我也瞎眼吧。我说朋友，魔鬼已经那么做呢，你已经瞎眼了，你肯定是瞎的。他说你医治这个小女孩我就相信你，我说你拯救那个罪人我就相信你，肯定的。哦，他说他必须相信，我说这一样必须靠着神至高无上的恩典来成就。魔鬼这个世界的神使世人的眼睛瞎了，他们有眼却不能看见。圣经说耶稣走在街上，沿途是的血迹斑斑的足迹，死亡的蜜蜂围着他遮，对他嗡嗡作响，过一会儿我就要得到你了。他身体虚弱干渴水，我曾经被枪打过，躺在这里的田野里，血从我身上涌出来，我非常需要水。我的伙伴跑出去摘下帽子，把帽子放在水中，那是一滩的死水，水里有各种的虫子，他跑过来，我张开嘴，他把水挤出来，因为血像喷泉要往外涌，我都快被枪打成碎片了，口渴。所以我知道我的主从那天上午9点钟到下午3点钟，整个上午都在流血，他一定是血都快流光了。我看见他的外衣刚开始只有几个血点，然后这血点越来越大，连接到一起，最后整片都是血。当他走路时，血顺着他的腿直淌，那是伊玛内利的血。哦，这地不配那血。他一边走着死亡的蜜蜂，一边围着他遮，他在做什么？他最后遮了他。但是弟兄，谁都知道某个昆虫啊，蜜蜂如果遮了你一下，他就不能够再遮人了，他不可能再遮人了，因为当他飞走时，他的毒刺就被拔掉了。那就是神必须成为肉身的原因，他让死亡的毒钩扎进他的身体里，他把死亡的毒钩拔掉了。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死亡可以嗡嗡叫刺你，但他无法再伤害你了。当保罗感到了毒疯子在他周围嗡嗡叫时，死亡围着直转，他说死，你的毒钩在哪里？他可以指向哥哥拉塞，那的毒钩已经留在伊玛内利的身体里了。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亲爱的，我没有看见万物的福的，没见的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原来那位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是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意的。这是他能成为我们救恩的元帅的唯一方法，他必须要受苦。现在注意听这美丽的话语，那注意听，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义。哦，你们有看到的葡萄树和枝子吗？都是出于义。 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行，为什么？仔细听下一节，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又说我要依赖他，又说看他，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成为奴仆的人。人总是怕死的，基督成为罪，降卑，把死亡担在他自己的身上，他被称为我们的弟兄，也不以为耻，因为他像我们一样受试探，这样他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中保，因为他经受了你所经受的同样的试探，他代替你的位置，知道你自己做不到。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没有，这全都是恩典，全是恩典，不在乎你能做什么，而是他已经为你做了什么。那你做的事儿没有一件能配上你的救恩的，你的救恩是一个礼物，基督成为罪，使你可以成为义，他是我们救恩的合格的大元帅，因为他像我们一样受了苦，他像我们一样受了试探，他被称为我们的弟兄，也不以为耻，因为他知道我们经历了什么。哦，他的名字应当称颂的，因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没有成为一个天使，他成了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在基督里死了的人也被算作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叫他从来没有取天使的样式，他从未成为天使，他成了一个人，他成了亚伯拉罕的后裔，让死亡的毒钩扎进了自己的肉体里，说我们与神和好，现在坐在那里作为中保。哦，朋友，我们怎么能够拒绝他呢？注意听，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非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这样他就能够成为调解人。瞧，神和人之间本来是敌对的，那没有人，他们打发天使先知，但他们都取代不了你的位置，因为他们都得为自己祷告，他们不能取代的位置。或者神颁布了律法，律法是警察把我们关进监狱，但他不能把我们带出来。神颁布了律法，派遣了先知，差来义人，但是那一切都不能作为赎罪祭。于是神下来成了我们中的一员。哦，天哪，我真希望现在我们有多一点的时间，我想带你们去看看这救赎的律法，但我们没有时间，那只讲一会儿。路德和拿阿米就是那幅美丽的图画，如果你能看一下，那就是和好。那夫家的人就是要赎买失落财产的，必须是那失落财产之人的至亲，那就是为什么波阿斯必须是拿阿米的一个至亲，这样他才能够得到路德。那还有，他必须是配的，必须有能力来赎回那失落的财产。波阿斯在城门口借着脱掉鞋子做了一个公开的见证，见证他赎回了拿阿米和他的一切财产。他必须是至亲， 这就是基督神必须成为我们至亲的原因。他下来成了一个人，他经受了试探，他被讥笑，被嘲笑，受逼迫，受冷遇，被称为别西卜，被轻视，被判死刑而死。瞧，他必须是我们的至亲，他必须被诬告，因为你也被诬告。他必须担当疾病，因为你是病人。他必须担当罪，因为那是你的罪。他必须成为至亲，他能赎回我们的唯一途径就是成为我们的至亲。他成为我们近亲的途径就是取了最深的样式，成为我们中间的一员。在肉身里，他付清了赎价，把我们赎回到与天父的团契之中。哦，何等的一位救主，语言是无法表达的。他自己既然被试探受尽，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搭救的意思是同情。他成为肉身的原因就是为了能同情你人生道路上的起起伏伏，进进出出和大到几乎难以忍受的试探。他知道如何同情你，他坐在那里为你代求，他坐在那里为我爱你。即使你偏离了，他也不会丢弃你，他还是来寻找你，敲你的心门。在这里没有一个背离神的人不晓得神天天都在敲他的心门的。只要你还是这地上的一个人，他就要来找你，因为他爱你，他赎回了你。诗人尝试过，作家尝试过，人们都想要表达爱的这个主题，但这种爱是无法在人的表达里找到的。一位诗人说，真神之爱何等丰富伟大，无限无量，永远不变，永远坚定，天使圣徒颂扬，世上海洋当作墨水，诸天穹苍作为纸张，世上万境用作笔杆，全球文人集合苦干，竭尽智力描绘神爱，海洋墨水用干，案卷虽长向天连天，仍难描述境界。你永远也不会理解，我们没有办法理解他所做出的那种伟大的牺牲，从天上下来使我们与神和好，然后他又回到天上去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再来与你们同在，甚至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样子，生活在这末世，有同一位耶稣，有同样的事儿，有同样的神迹，同样的启示，有同样的救恩，同样的圣灵，做同样的事儿，传同样的福音，同样的道，同样的名证，同样的彰显，各样的事儿。我们不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有一天我们必须在我们如何对待生儿子的这件事上交账。罪人背离神的人，他今晚就在你的手上，你要怎么对待他呢？你说，好，我要推脱这事，但记住不要那么做，根本没有出路。如果你是个罪人，你不可能离开这个房子，还是老样子，你办不到。一天晚上，北大多想那么做，他要了一些水洗了手，说我跟这事儿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当从没有见过这事儿，我从来没有听过这福音，我跟这事儿没有关系。他能从他手上洗掉耶稣吗？他做不到。你知道最后北大多怎么样了吗？他疯了。我们去年在瑞士传福音，那有一个古老的传说，说在瑞士有一个水池，每年到耶稣受难日，人们从世界各地去了那里去观看。比拉多他跳到那个池子里自杀了，自己溺死了。每年的那一天，池子中蓝色的水就沸腾起来，表明神拒绝了这水，水是绝不能洗净你手上和魂里的耶稣的血。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接受他作为对你个人的赦免，与神和好。让我们祷告。天父啊，今晚我们感谢你的道，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我们为耶稣感谢你，我们看到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伟大的日子，这么多神迹奇事，我们怎么能错过这些呢？神的打开今晚在这会堂里的人的眼睛，让他们能看见并明白我们是在最后的时刻了。时间在飞逝，我们在这里不会太久了，我们都要去见耶稣了，我们会被当作叛徒的， 因为今早我们没有任何的借口，但是赐下了伟大强烈的意象，那个来自远方的男人毫无疑问，我看到他从轮椅里站起来，恢复了视力，腿变得强壮，在整个教堂里欢呼和赞美神，这表明神仍然能从这些的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看到这些的异象，正如耶稣所说的，我不能做什么直到父显给我看，我不能做什么。瞎子跟着耶稣说，可怜可怜我吧，耶稣摸了他的眼睛说，照着你的信心给你成就了。主啊，我们看到耶稣，但我们没有看到万有，我们还是看到我们当中的圣徒去到了坟墓里，我们经过个人的坟墓，但我们看到做出应许的耶稣，我们看到他与我们同在，不是在坟墓里的耶稣，不是2000年前的耶稣，而是今晚与我们在一起的耶稣。我们看见了在一切的能力和神迹奇事的彰显。神的，愿我们永远不要忽略这伟大的救恩，愿我们抓住它，接受它，愿我们虔诚地靠着他生活，直到耶稣来接我们回家的那一天。主啊，求你成就，我们奉他的名祈求。当我们低头时，我想知道今天晚上这屋子里是否有人在这圣灵神圣的同在中想说，伯兰弟兄，我确信我错了，我确信我错了，神把我的罪向我显明了，我认识到我错了，今晚我要向他举起手祈求他的怜悯。神来，求你怜悯我，我错了，你愿意这么做吗？那让我们 等一会儿，那是否这里有人想要，那过一会儿就会有洗礼的侍奉。如果你是个罪人，你就要悔改，你怎能弃绝耶稣为你而死的无比之爱呢？天上圣洁的神成为一个罪人，不是因为他犯了罪，而是他担当你的罪去到哥哥他，你却不接受他的宽恕，你今晚会那么做吗？当我们低头时，有没有要说，伯兰弟兄纪念我，我向基督举起我的手说怜悯我，我错了，我想与神和好，你愿意举起手了吗？好的，如果每个人都是基督徒，那就让我们来祷告。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基督徒，他们保持沉默，也同样见证了他们的罪都归到了宝血之下，我为此何等的感恩。主啊，请祝福他们。哦，我是多么的高兴，他们通过基督所献上的宝血，借着听到，借着道的水洗净，与神和好了，道洗净了我们，把我们带到了一个极大的地步，使那肮脏污秽的罪人变得雪白，那鸿儒丹言的罪已经被洗净，我们成了基督里新造的人，为此我们多么的感谢你。现在接下来是洗礼的侍奉，我知道这位年轻的女士今晚要在这里奉主的名受洗。哦，天父的，我们祈求你祝福这位年轻的女士。我的脑海里回想起不久前我走在亨利维尔，看到这个可爱的小姑娘在街上走来走去，但今晚她已经是妈妈了，是一位女士，她已经接受你作为她个人的救主。主要对着孩子来说，生活更加的艰难，哦，主神的，但天堂肯定与她有份了，我们为此感谢你。我们祈求神的，你现在就祝福这位年轻的妇女，当她来受水的洗礼时，愿你用神的圣灵来充满她。主要求你恩准，愿她的魂都快乐无比，为你的荣耀求你应允，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我想来读一段《使徒行传》第二章里彼得在五旬节那天所说的话，那是在基督教会里进行了第一次的洗礼。彼得他谴责法利赛人和那些瞎眼不认识神儿子的人，说到神是如何将他复活，用神迹奇事证实了他的事工。听他说的，那他是在高举耶稣，每个基督徒的灵都要高举耶稣，不仅用你的嘴唇，更要用你的生命。你的嘴唇可能这么说，你的生命却在干别的。那如果你那么做，你知道那是什么？那叫做假冒为善。面对天堂，我宁愿做一个不信者，也不要假冒为善，我会更有运气。那我相信在天堂做一个不信者要好过一个假冒为善的人。那我当然，如果你要为耶稣做见证并说他是救主，你就该活出那种的生命，因为人们借着那种的生命从你流露出来。是的，你应该活得像一个基督徒。那我们今早讲过这一点。那若主愿意，明天晚上是星期三晚上，我们要来讲第三章，那是著名的章节。那星期三晚上一定要争取能来。那有多少人喜爱这主日学的教导？哦，我非常的感谢你们，太好了。现在我想从《使徒行传》第二章的第32节开始来读。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 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我们知道这事，他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那现在听他说关于天使之一大卫的话，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那是大卫不可能升上去，因为他是在母牛山羊绵羊的血之下，但现在他可以升上去了，因为他是在主耶稣的宝血之下。当宝血发生功效时，他们只需要对宝血负责。当基督的宝血生效时，那些在行善中死了的人就会复活，是的，并上升到荣耀里。那注意听，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那听听这个，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这怎么解释？他是三位一体里的第三位，还是那三位都是他的？他是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根本就没有三位神这回事儿。父神、子神、圣灵神，这在圣经里连提都没有提到过，根本没有。在圣经里根本就没有地方要奉父的名、子的名、圣灵的名洗礼，一处也没有。那是天主教的信条，不是新教教会的。我要求任何人给我指出一处的经文，有哪个人是奉主耶稣的名以外的任何其他的方式受洗的？你来指给我看，若有我就在我的背上贴一个牌子，假冒为善者、假先知、假教师，走遍全城。没有那种东西，从没有人是用那种的方式受洗的。那是天主教的信条，不是新教的教义。马太福音28章19节，你说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是的，但不是奉父的名、子的名、圣灵的名。父的名，那这名字单数的，不是复数，父不是一个名字。那有多少人知道这一点？那这里有多少人是父亲请举手，这里有多少人是儿子请举手，这里有多少是人请举手。好的，那你的名字是什么？你的名字并不是父子人类。有一次一位女士对我说，她是一个严格的三神论者，她说不拉迪兄，但圣灵是一个名字。我说圣灵不是一个名字，圣灵是神的本性，神就是圣灵，不是名字，那是神的本性。我是一个人，但是我的名字不叫人，我的名字叫威廉·伯拉汉。所以如果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十天后彼得说你们要悔改，那就是这里，注意听。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么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被领受所赐的圣灵。那彼得做了耶稣没有叫他去做的事吗？他没有搞混，我们才是搞混了的人。按照使行传那二章三十八节，那些犹太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了浸洗。在使徒行传第八章，我们看到腓力下去向撒玛利亚人讲道，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那里的人施洗。撒玛利亚人。在使徒行传十章四十八节，彼得吩咐外邦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使徒行传十九章五节，保罗经过以弗所上每一代地方，他遇见了一些门徒，那他们是浸信会的门徒，他们每个人都是浸信会的，他们是在一位浸信会的传道人带领之下信主的。那让我看看，他名叫亚波罗，他是浸信会的传道人，借着圣经证明耶稣就是基督。保罗说，你们信了以后受了圣灵没有？他们说没有，因为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保罗说，那你们怎么受的洗的？他们说，我们是由在河口那边给耶稣施洗的同一个人施洗的。这完全可以了吧？保罗说，现在不够用了，你们要必须重新受洗。保罗命令他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重新受洗，并按手在他们手上，圣灵被降在他们身上。对的，是的，先生。傍晚的时候会有光明，你必找到荣耀的路径，在水边，那正是今日的光， 奉耶稣宝贵名埋葬，无论年老年少，悔改你的罪，就必领受所赐圣灵，傍晚的光已来临，神已基督原为一世真理。那是圣经说的，是的，时候到了，是我们应该悔改的时候了。你准备好下到池子就喊一声，那我们就，你准备好了吗？好的，那把帘子拉开。那现在当弟兄做洗礼的侍奉时，愿主祝福你。你们都能看见吗？那位弟兄为信徒们施洗。